题目是爱教护法，配合我们这个弘法人员培训课程的开课而讲。那么首先呢，我要问的是各位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课程，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课程？太大的答案了，为什么参加这个？对，还有呢？还有吗？就这样吧啦，就这样，就佛学课程不叫做弘培课程，是不是？还有吗？回馈社会，还有呢？希望正法能够继续。那你要做什么？还有吗？还有其他的答案吗？弘扬佛法，弘扬佛法，为什么要弘扬佛法？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阶段我们讨论的是为何要弘法，为何弘法 OK。刚才第一个答案已经出现了，我们参加一个佛学课程也好，我们参加这个弘培课程也好，其实我们第一个目的呢，就是第一个目的大家都知道了，就是自我的修炼，自我的提升。我们首先不要太过伟大，以为自己好像比别人高一等，那别人都很可怜，所以我呢就要来弘法给他听。其实你还没有弘法以前，最好是弘自己听见，先自我修炼，从自己开始。弘法人员一般上呢，一个错觉，就是以为自己比别人好，自己比别人懂得多，尤其是做久了以后呢，每次都是人家听你的，不是你听人家的。所以久而久之也忘记了这个，其实最根本的，我们学佛也好，弘法也好，福利社会也好，其实一开始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就是为了自我修炼。所以请真请这个目的，不要含糊啊，也不要好高骛远，也不要直接觉得自己很伟大啊，老老实实的，最重要的就是先充实自己，先训练自己，这样呢我们才有办法鼓励别人。释迦牟尼佛也说过，就好像一个人假如他沉在那个叫什么呀，沙会沉下去的，叫什么，那个沼泽的地方，他沉下去，你是没有办法去拉另一个人上来的。换一句话说，你怎样去救别人，怎样去读别人，怎样去弘扬佛法，假如你自己本身呢，你的这个立场呢还不很稳。所以各位，今天第一件事情你们要记得，我今天来参加弘培课程，其实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自己的修炼，为了我自己的提升 OK。 每个人的学佛起点就是这样，这个不是所谓知识，这个没有关系到知识不知识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只能够自度，不能度他人。所以我们讲要度他人的时候，首先要自己度自己，别人也是要来度我们，我们也是要度别人，每个人今天都是度别人，自己不用度，这个才是造成今天社会很多的问题，就是这样。我们都是往外看，最重要是往自己内部看。所以弘培课程这十多二十个人以后呢，可能只有18%真正的出来能够弘培，其他的没有，但是没有损失，最重要是你要自己提升自己 OK。 但是假如只是这样的，那么一般的课程也就够了。现在我们是弘培课程哦，就是培育你们将来做弘法人员，所以接下来一定有它的目的嘛。为什么要弘法？弘法的出发点啊是什么？刚才有人有说过了，要 要把弘扬，要把佛法传扬出去。我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这弘扬佛法弘扬出去？就是不忍众生苦啊。为什么不忍众生苦呢？那么我们不忍众生苦，就是要使他们快乐，是不是？就是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要给众生快乐。所以呢，弘扬佛法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利益众生。这个利益众生啊，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讲的，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训练出60个阿罗汉，他告诉60个阿罗汉朝60个方向走，而我本身呢也会走一个方向。他说去吧，去弘扬佛法，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众生的安乐。巴呼加那希达雅，巴呼加那苏卡雅，这两句话你要记得，为了众生的利益，为了众生的快乐，也就是要使众生离苦得乐，明白吗？所以我们出去弘法，我们要记得我们弘法的这个使命啊，这个 mission， 这个使命就是要使到众生能够得益，得到一些好处，生活过得更好，人生更的美好，变得更美好，要使到众生能够快乐，不要越学佛越苦啊。假如你弘法弘到人家学佛越学越苦啊，那是有问题的啊。你叫人家守戒，人家守得很痛苦，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守戒本来就是要利益自身的嘛，利益自己也利益别人嘛，所以要守得很高兴很快乐，这个才是对的。所以你要检讨，当我们弘扬佛法的时候，当我们介绍一样东西的时候，直到对方感觉到痛苦，感觉到很难堪，感觉到很难受啊，倒是是有问题的啦，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看了，这个是我的题外话了，就是我看我们那些禅修的师父教人家禅修啊，教的人家好痛苦嘞，一坐就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满头大汗啊，脚酸背痛等等，这个大概是有点问题了啊。要做到人家学得很自然啊，假如是只是那个过程过后呢，他能够自然的，那不要紧。问题是有一些人3、5年呢就是这么受折磨，真的是很痛苦的一回事啊。所以这个学佛啊，是利益众生，为众生带来安乐。阿利文讲巴呼加那伊达雅，巴呼加那苏卡雅，苏卡雅就是我们来文讲苏卡，苏卡就是快乐。OK， 所以弘扬我们出来弘法，这个目的就是要使到对方能够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快乐。所以你站在佛教里面，我们的弘扬佛法，并不是说要改变你的宗教信仰啊，因为你是基督教徒啊，改变成佛教徒，或者是你是道教徒啊，改变佛教徒，这个其实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呢，是希望对方能够从这个教化之中呢，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利益。改变不改变那个标签，那还是次要的问题。当然从一个组织的观点来看，最后能够真正的皈依三宝，奉行佛法，那个是最好，这样才能够持久。但是这个是次要，最主要呢就是使到对方能够受益。 OK，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出去弘法，我们的目标是使到利益众生，使到对方快乐。那么我们讲一个出发点，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去做呢？就是为了怜悯众生。刚才释迦牟尼佛派60个阿罗汉朝60个方向走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有说，他说巴呼加那希达雅，巴呼加那苏卡雅，罗卡努堪帕雅，罗卡努堪帕雅，这其实就是怜悯众生，或者是怜悯天下。这个假如你们有些 management 的话，有些管理学的话，你看他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啊 complete 啊，写 mission statement 从释迦牟尼佛那边写起，佛群总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要重新写过，你看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怎么 complete， 它的 foundation 的 premise 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 objective 是什么，它的 method， let not two go in one way， 啊，不要两个人走一条路线，六十个人走六十个路线，我走一条路线，所以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在 management 里面是一流啊，啊，这个出发点就是灵敏忠实，所以我刚才说过，我们出来弘法，并不是说，刚才师兄说这个就是所谓不忍众生苦，因为我们可怜众生啊，当然也要包括可怜自己啊。可怜自己，所以才有所谓自我修炼。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每次对外要时时想回自己，这个所谓可怜众生是包括我自己，所以我要出来弘法，因为我也很可怜我自己，我也要度我自己， OK。 当你这个出发点是处于这个灵敏的时候呢，那么你做起事情来呢就会很自然很顺利。假如我们的出发点比如说以商业的利益来讲啊，我介绍你个产品，我的出发点呢是赚你的钱，那么你就会斤斤计较，是不是？你会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值得卖给你，或者卖给成功了可是赚不那么多，你会斤斤计较，你的心里会不舒服。弘扬佛法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是以那种出发点，就是说要看场面啊，你知道弘法人员弘法久了以后啊，人少了不来了哦，人多才上台了哦，啊，人多才来了，人少不来了，啊，然后讲法弘法的时候啊，你看那个店里面十个八个台的，今天这边在场的5000个听众，他的意思就是要告诉天下，听众有这么多，是不是？你去听那些大师级人马演讲，十个八个都会告诉你当晚的听众多少的，那个隐隐约约之中那种显耀啊，还是少不了啊，啊，少不了。这个其实呢，这个我们要认清这个，我们这个为了灵敏众生啊，弘法是不讲人多人少，也不讲多也。弘法可能对照10000个人，可是到最后没有，可能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一个好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奉行。可是等到你对照2个人或者是1个人，但是那个人肯奉行的话，你就是成功了。所以各位当了弘法人员以后，你们出来弘法，可能你弘法5年10年以后，你回想起来好像一事无成啊。你不要以为一事无成，说者无意，听者有意。有时候呢，往往呢不知不觉呢已经读了一些人啊，既已灵敏啊，你应该感到很高兴，就是说有一些人已经有收益。即使是天下没有人听你的话啦，最少你知道我自己有收益，不错了啦，啊，明白吗？有时候很多话题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最主要的讲的东西不要只是想到对方，想要讲给我自己听的，因为这种讲给我自己听会提升自己， OK。 所以这几个弘法的这个出发点还有目的啊，我们要搞清楚， OK。 那么接下来第二段呢，我要跟各位讲的这个所谓这个爱教的情操，我们佛教圈子里面时常有人会说我们佛教徒的佛教我们的情操啊比别人差啊，看啊别人啊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又怎样，讲到最后好像自己做的不够好这样。那么其实这个课题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边自我 brainstorm 一下，我们怎样去提升这个所谓这个爱教的情操，或者是它条件在哪里，或者是我们怎样去培养我们自己的这种情操，有什么建议没有？弘法人员不只是听课的哦，弘法人员就是要讲的，你知道吗？要讲的，而且要不断的思考的。其实佛教界里面也有一个弱点哦，因为听太多了啊，久而久之啊，你有一种发问的习惯，天天都是听罢了，也没有一种思考能力，很危险的。我在15杯佛事，我也发现到15杯佛事的听众都不会问的， 四十八九不会问的，可是那些大专毕业的啊 BGF 的啊苏邦家的他们都比较会问，玩到我大妈的他们都比较会问。好像昨天晚前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师傅从泰国来的，然后没打单度这个 Global Conference of Wisdom 的时候开的，他来讲那个问题不断的发问，我一看看那些听众都不是苏菲博士的听众，是外来的听众，比较会问，因为能够问呢我们就能够看清那个，看得更清楚，看得更清楚呢智慧就会升起，智慧就会升起。好，讲到这边你们有什么建议呢？怎样去提升这个，一个人讲一个我就可以下课了哦。啊，怎样会保有那种我肯为教父那种条件，多参与大众宣传。好，还有呢，都要讲OK 啊，接下来呢我们每个人讲一些东西，多主办活动。好，接下来要深入佛法，对，还有我本身没说起 OK 还有好，还有举例来说，大家同意吗？同意吗？啊，你 OK， 接下来时间够不？好，接下来很多人的经济都很稳定啊，但他也不为佛教奉献。个人的理念要强，这个我看大家都同意了，问题是怎样建立这个个人的理念，直到这个个人的理念会强。OK， 接下来有人要补充吗？他是说以戒开始，这没有错，但是佛学并不是全部都是归纳在戒里面，我们佛教里面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所以这个戒只是一部分， 说戒是一个很好的戒严办法，那么还要重视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这个众善奉行，还有这个自尽其意，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这个整体发挥。OK， 刚才你提到第一点就是不要批评自己的宗教，大家同意吗？所以这个批评本身自己的宗教要看你自己的出发点，还有要看你的手法，还要看你的对象。一个宗教假如不能够容纳批评的话呢，这个宗教它本身会腐败，它这个危险性是肯定有。那么世界上很多宗教呢越到后期就越腐败，就是因为呢它越到后期呢越不能够容忍评判，这它的危险性。但是呢当你评判的时候，你不小心的时候呢也会被人家拿来利用来攻击。我举一个例子，诺贝尔奖的和平奖得奖主兔兔叫兔兔主教，来自南非，他曾经说过，他说当基督教来我们的国家的时候，当西方人来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站在我们的国土，我们手里面拿的是我们的面包，当西方人来的时候呢，他们手里面拿的是圣经，他们就跟我们说，我们闭上眼睛祈祷吧，我们就闭上眼睛祈祷。当我们开启眼睛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呢，他们手里拿着我们的面包，我们拿着他的圣经。他讲这一句话是有他的含义的，批评。这个的确是这么一回事，他是强烈的批评了这个西方传教士，以前呢偏起了这个印度这个这个非洲人的这些财富，然后把宗教传给他们，然后其实他本身也是一个主教，但是他这一句话呢，我时常拿来利用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这些话呢，也要小心啊，不要给人家随便拿去利用啊，有时候给人家拿去断章取义利用，更加危险。所以批评要看对象看时间啊，然后要看那个有没有办法改变那个改变。其实批评是有一套办法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批评一个东西目的是什么，你记得 Stephen Covey 讲的，就是你要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就是说你要想到你要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应用你的办法，你就不会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很多人是一时的冲动就讲什么就做什么，但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样你就会造成很大的，反而会造成一些灾害。 OK， 接下来 讲的没错，不过这一句话呢，我认为呢，就是最好拿来反省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讲到对方的时候，说别人讲多做少，其实我们也可能就是这样的错误。因为假如每一个人都是讲别人讲多做少了，这个世界不会进步。所以当我们发现到别人讲多做少的时候，我们就要提醒自己，这样我就要讲多做多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对教练的东西的速度观察到最后呢，回归到自己，以自己来改变是最容易的。因为人呢，改变自己容易，改变别人难。也就只有改变自己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比较有力量的去改变别人，明白吗？一般上大专生会患上的一个毛病就是希望能够改变整个世界。这边有多少个是大专生啊？好多个啊。因为大专生理想必定进入学院，因为从小就到那些，那么从那个教导过程中变成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不理想，所以我们要改变，要改变，那么变成我们提出来的评判就多了。但是我们能够改变多少不知道，到最后反而人家来批评我们说大专生讲了这么多全部不会做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观点其实很好用，但是我们要拿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样我要谢谢各位了啊。其实我们讲那个爱教的情操，就好像我们在讲我们要怎样去爱一个人，我们要讲一些爱，其实这个题目这个很难有答案的，你知道吗？爱就爱，不爱就不爱嘛，是不是？因为这个是关系到情感的问题，情感的问题不能够用逻辑思维来解答的，明白吗？情感的问题不能够用逻辑思维的，但是我在想，我们要怎样去爱一个人呢？我们要制造条件，是吧？制造条件，比如说你要时常去看那个人啊，是不是？看了可能看久了就是久生情也说不定呢，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时常看他，然后我们看他的时候，可能要跟他讲讲话，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宗教也是一样，这个爱教的情操也是一样，我们。刚才各位所讲的就是那种因缘条件，制造那种因缘条件，使到我们会真正的爱上我们的佛教。所以你们的答案呢，全部对，全部对，因为你们都提出了那种条件，怎样制造那个条件，使到我们呢会更深一层的爱上我们的佛教。当你爱上佛教的时候，就好像你当时你爱上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啊，他什么都肯定他做，对不对？啊，三更半夜叫他去买烧烤饭什么，他也会买回来的，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真正的热爱佛教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肯为佛教牺牲，就肯为佛教做事，是不是？啊， 所以我把各位的一些意见呢，我归纳起来了啊，归纳起来就变成我的意见了。嗯。